好，那么首先我们做一个更正啊，请大家先翻到157面。那么这个157面的第五行啊，讲到毗舍浮佛啊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么毗舍浮佛我们昨天讲的是贤劫的第一尊佛啊，要加以更正，实际上他是。啊，庄严劫的最后一尊佛，就是庄严劫的第一千尊佛啊，在更正啊，不是贤劫的初第一尊，他是庄严劫的最后一尊啊。好，更正完，请大家打开讲义160面，人五的悉空藏观空大。啊，悉空藏菩萨呢，依止空假中三观呢，来观察无边的虚空，从无边的虚空当中呢，而会是入理呀，啊，成就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感经文，悉空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以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这个悉空藏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因地啊，因为修学虚空观啊，那么以广大的虚空呢为所缘境，所以成就的时候能够显现了广大无边的色身，这叫虚空藏。那么这个时候，他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啊，他说：“我亦如来。”这个如来指的是释迦如来。那么，悉空藏菩萨呢，跟释迦如来过去是共同侍奉啊，这个定光佛。定光佛就是指的燃灯佛啦，啊，就是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那一尊佛。那么当时悉空藏在燃灯佛所呢，就已经成就了无边身的功德。啊，那么无边身这个地方的无边身呢，藕益大师的注解是说啊，其实这个无边身指的是清净法身。啊，不是我们一般的外道的四空定那个空无边处定所现的无边身是不一样啊。外道在因地的时候观察无边的虚空，所以他色身变成虚空，显现无边虚空的色身。但是他那个显现的无边身呢，是没有理观的，完全只是事修而已啊，没有破妄显真的效果。但是这个悉空藏菩萨的无边身，它是有这个理观的啊，是成就无生法忍所显现的清净法身。这个地方要加以简辩。这个地方是讲他过去的因地的修学，那么后面的两段就讲到他果地的妙用。尔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又以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寂。这个地方是正式说明他第一重的果地的妙用。尔时啊，那么他证得无边身以后呢，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呢？手执四大宝珠，这个手指的是他心中的智慧。那么他能够呢，以这种心中的智慧来支持地水火风四大宝珠，因为他观察四大本空啊，犹如宝珠啊，内外透明。那么这个时候，他等于是有这个我空的智慧来啊支持四大宝珠。那么对外来说呢，他能够照明十方微尘的佛刹，这外在世界的四大呢。把这个内在的四大、外在的四大呢，都能够啊，把它化成虚空。前面是我空，外面的十方微尘佛刹呢是法空，把内在的四大、外在的四大一一都能够化成无边的虚空，它有这种功德力啊。又以自性现大圆镜，那么又能够在内心当中呢显现大圆镜智。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心世界四大本空啊，只有一种光明智慧的显现啊。那这个大圆镜智，藕益大师说呢，它是证得随缘不变之体的根本智。 被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息空气。前面的大圆净智是根本智，这个地方是属于后得智了。啊，藕益大师说的是啊，他能够十种微妙宝光啊，使他能够随众生的因缘显现十法界的妙用。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啊，因你何身得度，他能够现何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啊，你欢喜看到出家相，他就现出家相；你欢喜看到在家相，他就现在家相。他能够显现十法界的种种的相状。那么这种宝光呢，流贯十方尽虚空界，啊，它能够贯这个十方啊，而且穷尽整个十方的边界啊，整个虚空的边界啊，没有时空的障碍啊。那么这段正是说明它能够转这个啊有相的四大，而变成无相的虚空啊，这种神通道力。再看第二段。诸床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散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那么前面是从有相转成无相，这个地方是啊小大的没有障碍啊。那么第一段是说明这个依报入于正报啊，说是一切入于一。那么一切指的是什么呢？是整个诸床王刹，就一切诸佛所教化的世界，这么广大的世界呢，都能够进入我的大圆净智之内，都能够摄入我的身心当中。那么我的身呢，犹如虚空，那么彼此呢，不相妨害。那么广大的宝王刹，这个诸床王刹呢，能够摄入我的色身当中。那么第二段呢，是讲正报能够入于一报，一也能够入于一切。身能散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我这个色身也能够入于十方的微尘国土，那么广行弘法利身的佛事啊，啊，那么能够成就广大自在随顺的功德。那么这段正是说明这种他的这种色身啊，内在的色身跟外在的世界能够互相摄入啊，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啊，这两个都是指的他的一个果地的妙用。最后看他所证的道理，此大神力由我地观，四大无异，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果本同，一同花明得无生忍。好，那么这种大神通之力，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是怎么来的呢？都是我在因地的时候观察四大无异啊，这个是他的重点了。那么他观察广大的虚空呢，他观察整个虚空当中的色法，这个地水火风啊，都是延伸无性，当体即空的啊，都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啊，啊，只就是我们一念心的妄想的生灭而有啊，所谓的心生则种种的四大升起，心灭则种种的四大消灭。好，那虚空的体系呢，就是无二无别的，乃至一切的佛国啊，他们的整个体系呢，都是相同的。那么在相同的虚空体系当中呢，而证得的无生法忍啊，这个地方是说啊，他为什么能够啊成就广大的神通？为什么能够成就世事无碍呢？主要是从这种虚空无二当中成就无生法忍而显现出来。我们看总结，佛问圆通，我已观察虚空无边，住三摩地，妙力严明，是为第一啊。那么佛陀问我圆通法门呢，我在因地呢是观察虚空啊，就是观察整个四大乃至诸佛国土呢啊，皆同虚空一样，是无边无际的，那么成就的妙力严明啊，这个四大的色法跟无边的虚空呢，是互含互摄，是没有障碍的。从这个地方成就圆通的啊。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四大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他是从一个四大当中而观入虚空，最后证入法性。 我们讲色即是空，般若心经说色即是空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会说了，那小乘佛法也是观察色即是空啊，也是灭色起空，但是小乘的学者在观察他把四大之法经过无常无我的智慧变成空以后呢，他就没有作用，他不能够像我们本经所说的啊，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啊，乃至于能够放出十种微妙的光明来流逛十方进虚空界，或者他也不能够说把整个诸床王刹来到我的色身，我的色身进入诸床王刹这种四十五外的境界。为什么？因为小乘佛法的思考是单向的，他能够使令色即是空，但是他不能够使令空即是色。我想我们在因地的智慧，你是用什么样的思考来断烦恼，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证跟妙用。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法，你非常不喜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把它拿掉，你采取逃避的方式，那么未来你证得空性以后你完全没有作用，你不能有作用，你只有卸脱障碍，但是你不能申请妙用。第二个选择，你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假象，你没有必要破坏它，因为这是你的业力显现，行业发现嘛。所以大乘佛法是假象保留，但是你观察它没有实体，它只就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你没有必要拿掉这个假象，你就把它的实体空掉，这个时候你能够从空出假，又能够从假入空。所以大乘佛法在破坏烦恼的时候是把这个假象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因为你以后还要再回来。所以我们希望般若心经这个观念很重要哈，色即是空，你从色法回到空性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去的，你是把这个假象破坏了灭色起空，那糟糕了，你回不来，你成就以后就只能够在这个极灭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因地会影响到你的结果啊。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你用什么方式来转你的心，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位，是小乘的果位，是别教的果位，是圆教的果位，就是影响到你的种性。你看同样证得空性，小乘的空是完全什么都没有，我们讲孤掉的涅槃，孤掉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妙用。你看大乘证得空性以后啊，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到十方世界广成佛时，那么差别在哪里？当他因地的时候，他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他不破坏原来的假象，这个地方是关键点。你用什么去观这个世间上，久了你就产生习惯了，习惯了以后你就改不过来，就变种性了。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同样是在处理问题，但是你的过程，你的止观的方法，会影响到你未来成佛的快慢，这个地方很重要。好，我们看第161面啊，看讲义的下册。看诊六的弥勒观世大。那么弥勒菩萨呢，他在整个宇宙万法当中的观察呢，他就是观察宇宙万法唯独是我们一念心事所变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去悟入啊如来藏妙正如是言三谛里。看经文， 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忆往昔今为成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众四名，号有主性。尔时世尊叫我修习，唯心是定，入什么地。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这两个字啊，是这个菩萨的姓，叫做慈氏。那么他的名字其实叫阿逸多呢，就是无能胜。那么他的慈悲是没有能够超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曾经遇到大慈如来，那么跟大慈如来修习慈悲观呢，并且发愿以后成佛以后，他希望能够像大慈如来一样成就广大平等的悲心，所以故名慈氏，是他过去的因缘。那么他的未来呢，他成佛的时候呢，是做菩提树下。那么这个菩提树呢，它的形状呢像一条龙，而且这个龙的中央呢有一朵莲花的像状啊，这个树像中央像一朵莲花。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就坐在这个莲花的中间呢而成佛。成佛以后呢，他不像释迦牟尼佛是说法啊，三百一会啊，讲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一会啊。这个弥勒菩萨成佛以后呢，只有三会说法，度无量边众生就入涅槃了，所以叫龙华三会啊。那么弥勒菩萨这个时候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他说：我回忆呢，在往昔的那么经历的围城劫的时间呢，有一尊佛出现一世，这一尊佛叫日月灯明如来。那么我随从彼佛而得剃发出家，出家以后呢，我的内心呢非常爱要世俗的名闻跟利养，所以经常游走于这种政商的权贵之家。那么这个时候日月灯明佛呢，看到我有这样的一种烦恼障碍啊，就教我修习唯心是观，来成就大乘的三摩地。唯心是观呢，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唯心是观呢，就是说当你遇到了任何的外境的时候，你都不要去管外境怎么样，你就观想这个宇宙的万法其实都是你的心思所变现。那么宇宙万法是我们的心所变现，从唯识的角度呢，它是从两个层次来说。第一个，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呢，指的是阿赖耶识第八识。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跟我们去现在为什么会跟什么人在一起呢？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业种子。所以从依他起性的角度，我们过去有善恶的业力，就显现的宇宙间的万法出现，这个叫做唯识所现，在唯识学叫依他起性。这一部分我们是不能改变的，没办法改变的，这一部分叫认命。好，第二个叫唯识所变，这个就指的是第六第七的，特别是第六意识。我们第六意识去跟这个外在的人士接触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名言分别。名言分别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心中有个人的好要，比方说你特别喜欢吃榴莲，榴莲的显现它只就是一个水果嘛，这个是你过去有这个业力，所以它显现出来嘛。这个一刀起性它没有什么好坏，那你认为说这个榴莲是很甜美的，是很好吃的，那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嘛，这个就唯识所变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片剂所知性的，这个就是唯识要破的部分。因为身为榴莲，它没有所谓的好坏，也没有所谓的甜美不甜美，它没有这种东西，这个是你个人加上去的啊。不喜欢榴莲的人说这个味道很臭，其实榴莲也没有所谓的臭，也是你个人的分别加上去的。 所以在唯识学的观念里面，他把宇宙间呢分成唯识所现跟唯识所变，一切万法是我们心所变现。那么唯识所现这一部分不能破坏，因为它是一个因果的道理。但是唯识所变，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这一部分是我们所要破坏的。所以唯识学的空观是空掉什么？空掉心中的名言分别，破片即止。啊，唯识学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因为弥勒菩萨喜欢名闻，喜欢利养嘛，他认为这个东西会给他快乐嘛。那么这个日月灯明如来就告诉他说，名闻利养，别人对你的赞叹，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把它认为说这个是快乐嘛，它本身没有快乐嘛。所以智者大师说啊，财色名三个法，我们认为很，我们凡夫喜欢好要喜欢追求，就像什么，就像狗啮枯骨，一个很干燥的骨头没有味道，那么这个饥饿的狗呢去咬这个干燥的骨头，一直咬一直咬，咬到最后把嘴唇咬破了，咬破以后就流血了，那就吃到你自己的血啊，你就说哇这个骨头很甜美，其实你吃到是你自己的血。也就是说呢，这个世间的五欲本身没有快乐可言，它不像三宝，佛法僧三宝是真实的功德，你看我们的心跟佛号接触，我们会产生法喜，这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本来就会产生功德的，因为三宝本身就是一种功德相，但是五欲不是功德相。那么它之所以让我们产生快乐，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念造出来的，我们认为这很快乐，所以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来带动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骗计所执行。那么这个日月灯明火，意思就是说呢，你追求世俗的名闻利养，你认为这个是安乐，那其实是你自己的妄想颠倒捏造出来的，它本身不是一个功德相。那就是教他修唯心四观呢，来对治这一部分的障碍。这个是他的一个过去的因缘。看下一段，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是恒沙佛，求是明心，歇灭无有，是燃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上妙言，是行三昧。历劫以来，那么他就是经过多生多劫啊，来修学这个唯心四观啊，以此这个三昧啊，来侍奉那么恒河沙的诸佛。就这个修行不简单了哈。他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样的历练，要把这个文字的智慧转成你心中的智慧啊，那真的是要靠很多很多的历练。好，那慢慢的他的整个三昧的观照力转身啊，那么内心当中对于世俗名闻利养的追求呢，就慢慢慢慢的消灭，就不存在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唯心四观呢，就是观察这个宇宙的万法，其实是我们一念的心所变现出来的，阿赖也是的种子变现的，是如梦如幻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从如梦如幻的观察当中呢，来破坏我们的片计子啊。这个地方是离片计子，是燃灯佛出现一次的时候呢，我呢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远离片计子以后呢，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呢，这个依他起的心呢也不可得啊。这一念心当下就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地方是远离依他起啊。那么这部分我们到后面再说明啊。总而言之，我们要悟入圆成实性呢，是先远离片计子啊，先破坏我们第六意识的名言分别，再远离第八识的这个依他起。好，两个方法，两个过程。乃至净空如来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是故，是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受记赐补佛处。这个地方是说明他的一个所成就的功德妙用。 乃至于穷尽虚空呢，十方的如来指的是正报了啊，乃至于整个依报的国土呢，这个整个十方当中呢的一正二报呢，有尽慧跟有无两种的差别。尽指的是四圣法界的因果，慧指六凡法界的因果。那么在整个尽慧的因果呢，从因缘上的假象是有，从依他起的角度上说是有他的假象的，但是从他的自信来说呢，是毕竟空的。从片计指的说是毕竟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真实有自信的这个这样的执取是毕竟空的啊，所以是因缘有，但是自信是空，所以我们叫片计本空啊，依他如幻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整个十法界的一正二报啊，染净因果呢，都是我一念心之所变现啊，我们个人呢、所以说是喜业发现了。所以我已经如实了知啊，唯心是故。唯心是故呢，是指的前面的十法界的因果都是我一念心所变现，这个地方证得唯识相，唯识相。下一段证得唯识性啊，识性流出无量如来。那么我远离的依他起跟远离的片计执以后呢，那么所成就的言成实性啊，再念清净的真如本性呢，流出无量无边如来的功德，这个地方是证得唯识性。我们这个次第啊，是先证得唯识性，再能够证得唯识相的啊。所以现在蒙释迦如来的授记啊，那么候补那么贤劫的第五尊佛啊，来就是候补佛位啊，这个地方是说明他的一个功德之相。看总结。佛问圆通，我以地观十方为是，四心圆明入圆成时，远离异他及偏计执，得无生忍，是为地。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法门呢，我以如实的观察十方为是。好，十方为是当然就是修唯心识观了。十方为是呢，是先破偏计执啊，以空观来破片计执，跟眼依他起先证得唯识性啊，然后再从空出假观察十法界的因果，各个行业发现，再证得唯识相啊，四心圆明啊，这一念心事的本性啊，心事的本性呢、当下是圆满光明，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而误入了二空的真如之理。那这当中呢，包括眼离的依他起，也眼离的片计执，而成就无生法忍，是为第一。这个唯心识观呢、是先远离对外境的执取，远离片计执。我们讲片计本空啊，就是思诸法如梦。其实这个外境没有好坏，好坏都是我们自己内心安立出来的。那么从这个破片计执当中呢，它是失诸法如梦。那么诸法如梦破了以后呢，就显现到一种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现前，在观心心无生，在破最后的依他起性，最后悟入圆成实性。这个唯心识观呢、在整个大乘的修学是应用很广很广，而且非常好用。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根尘是相当复杂啊，那这个唯心识观的观四大，就是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就总而言之，你不要管外境怎么样，你就观想这个外境是你一念心所变现的，是你的业力所变现的，它没有好坏，没有长短，没有方言的差别，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啊，是这个意思啊。在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有一天啊，他要去做一个演讲，他的演讲主题啊，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人啊，跟外在世界的相互关系。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人跟世界的互动是怎么关系？ 那么这个大学教授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啊，他那个5岁的小孩子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在那边吵闹，他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从随手在旁边拿一个杂志啊，一个过期的杂志、啊、就翻了几页，看到一个世界地图，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把它撕一撕啊，就拿给这个小孩子说啊，你把这个地图啊，如果能够把它重新的组合起来，我给你5块美金。这小孩子没有看过地图嘛，所以想说啊，至少能够让他2-3个小时不会吵。那么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小孩子以后啊，这大学教授继续看，就继续找资料，结果没有多久，这个小孩子就把这个地图完全把它连好了，连好以后就跟爸爸说，我已经把它连好了。他说怎么可能，他一看他说哎呦，完全正确，这个世界地图完全连得非常正确。他爸爸说你怎么做到的，那小孩子说很简单啊，这个地图我看不懂，但这个杂志的后面有一个人的像状啊，这个人像状我很清楚啊，我就把这个人头身体脚四肢，我就把这个后面照到后面这个身体把它连起来，后面的地图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学教授那个哲学教授他得到启示哦，他知道整个纲要了，原来人跟世界的互动，你人的心你把它调正确的，外在的世界就正确啊。那这个唯心是观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管外境怎么样，你心正，这一切法就正。所以他这个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掌握你的心，你就掌握你整个外境的啊，就是你的心境会决定你的处境的啊。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观四大，我们看忍七四字观根大。那么这个根大呢，跟前面的根大是不太一样的。前面的根大呢是个别的观啊六根，那么这个地方是笼总的观六根，等于是都摄六根了 这个是一个总相的观法。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大势至法王子以及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12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佛念佛三昧。那么这个法门的这个当机众呢，是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的意思呢，就是这位菩萨有广大的威德力，他一举手一投足呢，就能震动3000大千世界，乃至于一切的魔王宫殿，所以叫大势至。那么大势至法王子这个时候呢，以其同轮，同轮就是同类了啊，他们在因地都是共同依止念佛法门而成就无生法忍的。这当中有52个阶位的菩萨，这52不是数目，是阶位啊，包括了甘慧地、实性、实住、实行、实会相、实地跟等觉。那么这么多的位的菩萨呢，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也。他说呢，我们呢、回忆啊，在往昔的恒河沙劫的时间当中呢，有一尊佛出世，叫无量光佛。那么在当中呢，从无量光佛乃至于超日月光佛，在这一劫当中呢，总共有12位的如来相继的出世。那么这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最后一尊，就是超日月光如来。因为这一尊佛呢，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学法门，就教我修学念佛三昧。这个念佛三昧我们先搞清楚的，你后面就知道它的内涵啊。这个念佛三昧的内涵我们解释一下哈，这当中有2层意思。第一个耶的所观境来说，它的所观境有4种啊，就是观想、观相、持名跟实相啊。那么观想呢，就靠第六意识的想象了啊，想象佛菩萨的一正庄严。观相 它是你必须有一个相放在眼前来观察的啊。实名它是以名号为所缘境，实相念佛，不过这个实相念佛它的所观境呢，它是以真如实相啊。那么在本经当中的所谓的念佛三昧是偏重于前面三个啊，就是观想、观相，还有持名。观想、观相本经叫做意佛啊，意念佛的一正的功德。持名呢，本经里面叫念佛啊，意佛念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依着它的所观境来做区分。第二个，念佛上面依着它能观的智慧呢，我一大师把它区分成三种。第一个，它是唯念自佛，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不管意佛念佛，你的内心当中是回光返照啊，那么正念真如。你看有些人他念佛的时候，他念一句佛号，他重点不是那个佛号，他是重点是在观察念佛是谁。说我为什么能够念佛呢？那个能念的心在哪里？他从什么地方而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唯念自佛的话呢，是通于整个24个其他的24个圆通完全相同啊。第二个，唯念他佛。唯念他佛呢，就是说你在忆佛念佛的时候，你是完全是啊，是忆念啊十方十万亿佛土外的啊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啊，这个就是有点我们讲心外求法了，偏重四修的唯念他佛。第三个是自他寂念啊，就是有理有事了啊，了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从自他不二当中来念佛。我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体性是无差别的，所以阿弥陀佛是存在我的心中，我也存在阿弥陀佛的心中，从自他不二当中呢来带动这个佛号，说是假，我们常说啊，托彼名号显我自性啊，十万亿佛土其实不离开我一念心性，不离开我的心性，为什么要念佛呢？我要假借佛号把它带出来啊，要假借佛号把它显现出来啊，这就自他寂念啊，这叫彼佛教佛念佛三昧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的差别啊，有的耶的所观境，有他耶的能观的智啊，做一个区分啊。那么你这两段大概清楚的，后面我们讲到正文的时候就容易清楚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哈。我当然念佛圆通章跟其他的25个圆通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它是一种他力法门啊。那么其他的24圆通呢，偏重在自力法门啊。那么它的一个差别啊，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的说明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